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个字音》2023年2月10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每个字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调查发现中国气球为侦察用途，将如何回应北京。第二个话题是武汉退休人员上街医改火药桶究竟有何危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字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在2月8号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说，美国相信最近穿越美国大陆的中国气球不是民用飞艇，而是中国实施的广泛侦察计划的一部分。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要对此负责。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一致通过谴责中共使用高空监视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决议案。美国情报界认定是中国军方气球实施侦察之后，美国下一步将如何做，是否影响布林肯和耶伦的中国行。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你好。
啊，小平同志好，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张杰好。
小平好，刘梦熊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刘梦熊先生，从现在来看呢，美国啊有这么几个动作啊。首先呢，是美国用最先进的 F-22 战机呢打下了中国的飞艇，然后呢，美国的军方和情报界呢认定啊，这不是民用的飞艇，而是一个侦察啊飞艇。那么第三个呢，美国要向全世界40多个国家、大约150名外交官通报了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是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一个谴责中国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的决议。那么这个四大行动结束之后呢，是不是这个事件该告一段落，或者说这个事件会有下一招？刘先生，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孤立的单独来看这个中国气球事件啊。如果我们来讲呢，从整个那个历史经纬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中美战略决战的序幕。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从这个2013年，中共提出了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七不讲，到2018年啊，重申马克思是对的啊，消灭私有制，到这个去年10月，中共20大再次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那个马克思主义行，就是说整个。他中共啊，他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说要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的新世界，这样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啊，始终不变啊，没有变。所以呢，在这个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的中共啊，对于现在国际的世界的主流，还是不是和平与发展呢，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习近平不久前视察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他以联指总指挥的身份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要把全部的精力啊那个聚焦到打仗。然后呢，去年3月30号那个被这个中央高层啊一手这个捧红的极左的网红李光满发表文章啊，说什么这个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呢，今后把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主要态势就是脱钩、通独乃至战争，因此要做好 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列了19条所谓全面战争准备的啊那些对策。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这个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啊，它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这个事件。我觉得来讲呢，就是一个中美啊战略决战的序幕啊，它不是了结，而是开始而已。
那么刘先生从大处啊着眼啊分析这个事情只是刚刚开始。那么张杰博士啊，你怎么看在美国出了这么多招之后呢，啊究竟这个事情该画一个句号了，还是啊美国接着会有下一招，或者中国接着会有下一招？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刘先生的视角啊非常的宽广。我们来看，我觉得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目前对这个间谍气球的这个鉴定工作啊才刚刚开始，目前发现里面有这个侦察的设备，同时也有炸药，就是可以自毁，所以它显然是一个军事用途。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啊，美国在会不会在今后啊，可能在不久又发现有其他的气球？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没有告一段落。也就是随着鉴定工作的展开，可能会有下一步的动作。第二个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那么民众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中国这种威胁的恐惧，但是现在看来，气球这种威胁就在他们的上空。所以说，如果美国民众要求政府做出强烈的反应，那么拜登总统和国会也会顺从民意，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国际社会怎么应对中国气球？如果美国打下来了，这个气球还在飞，它也不止一只，会不会其他的国家也把它打下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那就会进一步的升级。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反制？中国呢已经提出来了啊，肯定要反制。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在南海就出现了啊，美国的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中国的飞机居然跟它只有3米之遥，并且啊，似乎有撞击的可能，美国被迫啊做出了规避。那么这个事件是否会挑起中国的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如果一旦出现擦枪走火，那么这个事情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升级，甚至会演变为热战。所以目前我并不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好，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开始了第一轮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在美国认定这是一个中国军方操控的这个飞艇，是中国军事侦察行动的一部分之外呢，布林肯呢同一天呢也在说啊，中国要对此负责。那么这个中国要对此负责呢，出在啊美国认定这个飞艇的性质之后，因此呢就让人联想，就是美国啊这个要中国对此负责是个什么态度。那么最近呢，白宫的新闻秘书啊皮埃尔呢也有一个讲话，他说呢这个啊要有中国来展示他是如何重视自己的言辞，也就是自己负责任的国家啊，这里头也提到这个责任。另外呢，这个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呢帕里克啊莱德呢，他也一句话，他说问题的关键是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负责任啊的形式，所以他一再强调这个负责或者是负责任。所以刘先生，我想请问你，这个负责和负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看问题啊，不能只看啊某方面他所宣称的这个动机，其实要看效果。现在中国的高空那个气球横过美国大陆啊，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朝野里头一个印象，就是美国本土啊不再安全。啊，它的震撼力来讲呢， 可以跟那个1941年12月7号的日本呢、啊、偷袭珍珠港，以及2001年呢、啊、911本那个拉登的那个信徒啊啊恐对纽约的恐怖袭击，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威胁论来讲呢，在这个美国的政界里头已经是流传了很久。尤其美国的政客里头一再强调，过去20多年我们帮助了中国的发展，换来的却是反美主义他们对这个东西来讲呢，是这个觉得来讲呢，爱不大于心死。好了，现在这次那个中国方面就说这个气球是民用的，由于这个失去了动力不可抗力的因素，受西风带的影响那个进入了那个美国这个空域但是他没有说这个第一你说是民用的，那么到底这个气球是属于哪个民营企业的呢，对不对？第二，那他本来的航线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去交代呢？第三，他的那个摄像里头是否只限于这个气象资料的收集呢？叫大家知道，那个高达60公尺体积相当于3个巴士这么大的一个高空那个平流层的这个气球它是穿洋过海的嘛。因此来讲呢，在号称外交无小事的中国看来，你根本来讲接触的这个只能是政府行为、国家行为。绝对不可能是企业行为更加不可能是那个民用的那些企业的行为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没有做好这个解析。反过来，其实这个事情只要你用换位思考，就说调转过来看就知道了。我看过内地的报道，就是说2019年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空军歼十 C 的这个驾驶员叫做武辉武是武装的武，辉是光辉的辉辉，这个武辉这个飞行员里头呢，也曾经这奉命在这个升空之后30秒打下了一个就高空那个气球不是是来自美国的，他就说是高空侦察气球把它打了下来。那么既然是中国本身都采取这样的那个自卫的行动，好，调转过来，如果那一次又是有一个美国放出来的那个高达这个60米好了像3个巴士那么大的气球飘到来中国的上空，你问问那些小粉红，问问那些五毛，这个是你相信是这个气球吗？我保证那些中国人里头全部都异口同声说肯定是间谍气球，肯定是侦察气球。然后再问该不该把它打下来，我相信100%这些小粉红五毛那个国人呢都会说该打下来这样。这个外围思考你就一目了然了嘛。所以呢现在美国所做的那个一切你反转过来，在那个假定是美国的气球到了中国的领空，那是怎么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这样一推想，就知道现在的谁是谁非了。
嗯，那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第一你是这个军用的气球请入美国领空这个军方和美国国会都已经认定是这样了那么就不用听中国的了。第二，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仍然在做欺骗，那么这是第二桩。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有网友就这么说叫白糖的网友他说呢，如果要负责的话，我们现在不谈负责任的话题吗？那么要形成制裁法案才有用，比如冻结中共美债若干额度，除了用于赔偿击落费用之外，还要处以高额的罚款，以后再有飞机来的，照此依法惩处。 另外大使级外交关系降为代办机啊。那么我认为这是落实这个负责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行动。那么如果美国这方面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那么怎么样的让北京负责任呢？张杰博士。
对，这个说得很好。也就是说了，这个负责任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或者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它是外交辞令。我们说要负责任，首先你要道歉嘛。你既然做了坏事又被人家抓了现行，那么你当然就应该道歉了。但是中国政府呢表示遗憾没有道歉，但是另一只气球飞到了哥斯达黎加，他却道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你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问题，你要解释你为什么你这个要到美国来，你的线路是怎么样操控的，那你应该有一个说法。第三个，美国政府啊击落你这个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你为什么要去啊谴责美国，甚至要反制美国，你这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啊。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这个气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谁是他的厂家啊，他这里面有没有美国的芯片，有没有来自美国的产品。如果啊有，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很可能会制裁这个生产这个气球的啊这个工厂厂家以及它相关的产业链啊。同时如果是涉及到美国的啊芯片和高科技技术，那么是谁把它驱送出去的啊，为此可能都会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所以我说对这个负责任啊这个话呢，它意思比较广泛，既有外交辞令，也有未来会采取啊相关的一系列的针对性的措施。至于说能不能像网友所说的啊干脆降级啊，可能这是一个外交的技巧问题啊，需要有一个啊逐步升级的过程。但是总体来说，要你承担责任，要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这就恰恰打了习近平所谓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大国，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等等，这给他狠狠的抽了一耳光。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这个负责任的个问题呢，就是进行了具体化的讨论啊。那么刘梦熊先生啊，您最近在联合早报啊发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啊，谈中美关系啊，您不改初衷啊，这个一如既往的劝北京。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啊，那么你在文章里说呀，回归改革开放路线啊，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那么你在这里提到的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该道歉了？
如我想负责任来讲呢，就是说要真的是在方方面面呢、要这个回到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线，回到这个和平外交里头去。你比如说这个在负责任这个方面来讲吧，那个很多事情，比如说俄罗斯在去年2月24号里头了。全面侵略乌克兰，那么这个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赤裸裸的践踏和破坏，也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的那种那个这个侵略嘛。所以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啊，尤其像中国本身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要负责任的话，它的第一必须要把俄罗斯的行为定性为侵略，第二来讲呢，必须要加以谴责。结果呢，没有这样做，他的国内舆论场还一边倒的去这个为啊那个普京的侵略行为啊摇旗呐喊、擂鼓作威，甚至啊那个绿战书啊委员长去年十月访问啊莫斯科的时候，还说什么要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我就觉得这样叫不负责任的行为嘛，因为来讲面对这个俄罗斯是个赤裸裸的侵略者，联合国啊135票来谴责他，来讲呢去这个反对这个议案的只有5票， 还包括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自己在内才五票。所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就应该要站在反对侵略、维护和平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就说不能孤立看那个气球这个问题，就是说跟那个乌克兰战争啊，以及台海里头那个紧张局势啊那些联系来看，因为这个是事关世界的这个和平与发展的这个大问题，不是说一个孤立的一个气球的事件啊。我觉得来讲的负责任，就是说那个包括了像刚才那个张杰博士所讲的，你不能搞三重标准嘛？你双重标准啊，你对美国就只是这个讲过遗憾，后来就反过来讲呢，就谴责美国。但是呢，你那个气球飘到哥斯达黎加上空，你就对人家去道歉。那么国家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的嘛？为什么来讲呢？同一个是气球侵入了人家的领空。一个是这个盗窃，一个时候反过来还反咬一口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嘛。
好，我们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张杰博士，就是有在美国啊，有舆论声音啊，对当局处理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艇的这个事件呢，有一些批评。那么集中的批评之一呢，就是说啊，当初就是说让这个飞机啊一进入美国就应该把它进行击落。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把它击落了，这是否证明美国政府在对待这个飞艇问题上的态度是否已经足够强硬呢？
对，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你总统怎么做啊？你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就把它击落，一进入发现的击落，美国也有民众啊，或者说共和党成员也会认为，那你是不是太仓促了，太冒失了？其实我觉得拜登总统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呢这个时机的问题。因为刚刚是布林肯啊已经到了韩国，他即将第二天就到中国去了。我想了习近平也做好了迎接布林肯的准备。所以这个气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很蹊跷啊，是军方故意强硬派捣乱，还是到底是技术原因，还是故意就是在阻拦啊布林肯的啊？这个我们确实还是啊有些疑惑。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作为拜登总统呢，他可能需要从外交各个方面来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啊马上采取一种啊击落的行为，因为击落的行为某种程度它是一种军事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战争行为。啊，这个拜登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国情咨文里看到，他其实还是非常的老道，在外交上还是很老道的。其次呢，就是说采取了击落行为，当然是正确的，也就是拜登总统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他做了应该做的事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不是强硬呢？可能共和党跟民主党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需要对总统、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压力，就是他无论怎么做，我们总是会不满。原因是什么？就是要限制你的权利，否则呢，就像中国一样，习近平，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气球事件上，我们就会质疑他到底有没有领导力。那为什么你就如果说你是中国军方派来的，你缓一缓嘛？你把这个你现在又想改善啊中美关系，并且秦刚啊，你也在 G20 会议上啊 APEC 会议上，你做了很多姿态，但是你为什么总是做跟自己愿望相反的事？所以说两者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外交上的成熟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啊，拜登总统做了他该做的事。
这个张杰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的这个有层次性啊。第一个呢，他认为拜登总统在处理这个飞艇问题上处理的是很好的。那么第二呢，从方法论上呢，对掌握有权力的人时刻保持批评啊是应当的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刚才这个张杰博士也谈到了，就是说跟中国的这个继续的这个沟通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打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飞艇之后呢，那么拜登政府表示，或者拜登本人也表示，将继续保持与中国沟通渠道的开放。那么当下这个沟通渠道的开放呢，就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布林肯啊，另外一个是耶伦的啊，原来计划中的中国行。那么现在呢，布林肯的这个中国计划呢啊被挂起来了。那么耶伦呢最近也说话啊，希望也去中国，但是呢他的行程取决于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啊的这个安排。那么还另外呢，我看到一种观点呢，就是德国之声啊，他发表的叫弗莱堡出版的巴登报说呢，他说这个事件呢啊，这个真相远远超出了道义上的谁对谁错。假如美方证实中国确实在欺骗公众，那么原本只是推迟的布林肯访华行程将变得更加不可能啊，这对于中美关系啊不是一个好兆头。所以说关于布林肯和这个耶伦的访华的这个行程的问题呢，是美国当下政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请刘孟雄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在1960年的时候呢，本来那个苏联领袖克鲁晓夫跟美国总统啊、法国总统啊、英国首相讲好了5月16号在巴黎召开四国的峰会，结果那年的5月1号发生了就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在苏联的上空被击落这个事件。结果开始的时候美国就这个不承认，他觉得来讲啊，苏联的高射炮啊、战斗机啊，不可能去到这个 U-2 高空侦察机飞行的高度把它打下来，所以不承认。哎，结果呢，苏联把这个跳伞被俘获的美国飞行员的那个照片，以及打下来的 U-2 飞机的残骸向全世界公布之后呢，美国都非常的尴尬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四大国的首脑会议啊，这个氛围啊被破坏了。所以呢，那一年的5月16号的巴黎四国峰会就流产了。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中国高空气球的事件呢，就那一次的这个U-2高空侦察机破坏了四国首脑会谈一样。所以这里呢，就我觉得北京啊，必须要看到那个邓小平啊，老一辈革命家搞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里头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这个关系，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冷战格局底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我希望他们回到这个轨道上来，把这个改善那个中美关系啊，作为是重中之重，纠正那些亲俄那个反美的一种这个战狼外交的那个思想。那么这样来讲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啊，才可以行稳致远，不会在下一波的全球化当中呢被去中俄化蒙受其害。这就是我觉得中国应该要这个认识这点。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这个看法啊。那么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啊，陈教授他说，如果中共气球啊真是民用的话呢，就应在美军发现和击落之前事先通知美方并做出解释和道歉，而不是在被发现和被击落后做无谓的辩解和抵赖。习政府呢，仗着改开后中国经济腾飞，在国内外胡作非为，必定招来国际的孤立和国内民众的抗议啊。那么这个 Set Sail 呢，他说啊，中共在气球被击落后呢，就表明了态度，死不认账。他们反应如此强硬，就是做贼心虚，一旦认账，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推特网友啊。那么有一位呢叫 Stand with Truth 呢，他对布林肯去中国访问这个事情呢啊，进行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讨论。他说呢，这个访问呢不是朝贡啊，试问啊，访问呢是试探中国真正姿态的最好的选择啊，毕竟习近平不敢来美国啊， 2021年美国高刚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中国跟美国拉清单第一名竟然是美国，不能卡中共家属前往美国啊，不对话就没有更多信息啊，尽可能掌握信息对美国进行战略判断非常的必要啊。那么另外的这个于思兰先生呢，在来自于油管的评论，他说呢啊，政治就是表演，先学好剧本啊，各国精英依次剧本演出啊，流浪气球呢却打乱了的戏码，所以呢美国政府一定会找一个借口来和中共改善关系，表演完啊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戏码啊。这个刚才我练了一堆啊，我们请张杰博士你点评一下。嗯，
我觉得网友说的都非常好啊，就是中国既然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就应该拿出负责任的姿态。但是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习近平总是在做相反的事，也就是他本来的愿望改善中美关系，但是呢，他所做的行为恰恰的破坏中美关系。他先是把国内搞残了，现在把国际上呢也完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目前来说，布林肯去不去中国，这取决于真正是取决于中国。因为拜登的这种对华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竞争、合作和对抗。目前的问题是啊，保持中美双方避免因为竞争而走向军事对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高层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战争期间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沟通管道。
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油管网友的这个点评啊。这个冯伟斯特他说，几十年积累起来家底了，中共原来纸面上的目标星辰大海开始付诸实践了，不过呢有所忌惮而笨遮笨掩，如果不对中共警惕，未来更大的代价才能切除其威胁啊。那么这个刘自清网友建议，他说击落间谍啊气球肯定是应该的，不过这给中国击落跨过台海中线的美国侦察机军机给土共提供了借口。这位王飞的网友呢，他说呢，美国政府不是得到了气球吗？直接公布分析结果就可以了，分歧就是军用民用之争，解密分析结果让事实说话，现在得到气球长黑有结论不公布，反而让大陆民众因气球的说话会有更多市场，美方反而依照间谍为由击落缺少依据，最后还是公布谜底为好。那么这个王飞网友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没有看美国的最新的一个新闻，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就是2月8号和2月9号美国针对这个啊气球长黑的部分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啊，那么这个结论呢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中国军方的这个间谍气球。那么我们呢第一个话题呢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琼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今天呢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我们观众呈现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武汉退休人员上街医改火药桶有多危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二月十号的《十四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二月八号是武汉医改啊进行的第八天。上万名退休工人呢冒着风雨聚集在市政府的门前，他们一边高唱国际歌，一边抗议武汉医保新规弊大于利。现场抗议人员称，此前退休医保卡每月能收到260.93元，年累计呢能收3131.16元，现在呢每月呢只能收到呢83元，累计啊每年啊能收到996元，少了2135元。网络上要流传许多民众啊不满的意见，武汉的医保改革的利弊呢究竟如何？为何医保改革被认为不公平？武汉呢为何此时要搞医保的新规？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第二位呢是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两位嘉宾好。
啊，大家好。
小平没有声音，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啊，应该是我们张杰啊博士的网络有问题，我这里能够听到刘先生，啊，刘先生能听到我，那我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调整一下我跟这个张杰博士的这个通话的这个质量。导播，那个我和张杰博士的通话之间可能有问题，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啊。那么再测试一下，张杰博士能听到吗？好，我们那个张杰博士啊听不到我的声音。张杰博士呢，他是武汉啊，武汉人啊，他也是啊，一个密切的对武汉这个抗议事件啊进行跟踪的啊一位法律工作者。那么呢，在武汉的抗议现场呢，有他的律师朋友经常给他传递第一手的这些信息。所以呢，我本来是想请他来介绍一下武汉的抗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他没有来。那么我让这个我们刘梦熊博士啊，先来谈谈这个事件啊。好啊，张杰博士，你听到吗？嗯，
听到。
张杰博士，好，你看啊，中国的这个媒体啊做的标题啊文，这个报道的标题叫重大调整啊，武汉职工医保门诊可以报销了啊，听起来是个好消息。可是呢，老百姓不仅没领情，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啊退休老人上街啊，冒着雨啊，打着伞，而且据说还是低温啊，所以说有人说这是另外一个雨伞运动在武汉。所以我想请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观众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情况。
好，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其实呢，原因并不复杂，也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啊，国务院颁发了一个关于职工基本门诊啊这个啊，完善啊，共计完善机制的一个文件，要求在3年内执行。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财政呢、出现了财政危机，我们已经无法来支付职工的这种门诊。他们就会发现呢，因为在这个不同的人，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看病少，他的账户上呢结余就多，而一些老人的看病呢就啊比较多啊。所以他支付的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一个共计的概念，也就是把你账上的闲的钱你支援给其他的人啊。这一个呢，这是我啊中这个国务院的规定。接着在去年底啊，武汉市政府就是要响应这个号召落实这个政策，结果就推出了一个共计的细则。这个政策呢，就像小平所说的，看起来呀应该是老百姓举双手啊，按照他们的宣传来说，那你应该举双手赞成。就是看起来怎么说，看起来很丰满，但是现实啊却很骨感。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之前大概在中国建立这种医疗保险制度的时候，其实就规定了，就是单位出一部分，个人出一部分，但是这个钱呢，放到个人门诊啊，放在个人账户上，它是可以继承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它就是一个私人财产。其次呢，现在的政策改变以后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其实账上的资金就少了，比如说每个月 260.93 元打到账户上，但是现在多少钱呢？83元。那么这接近180多元就没了啊，就共计了。那么你啊，并且呢，就是说你还有一个起伏线，就是说啊，你如果超过了啊83元，你就需要到医院去。这样老百姓很不方便，本来他有这个钱，他就可以到药店里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反复折腾，在职职工是700元标准，你达到了之上你才能够报啊，之下呢，退休职工是700元，普通职工是500元。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也违反了中国的这种民法典，因为你无端的把个人财产进行共计，就像共同富裕一样的，那么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同时你是否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问题？是否进行过认证？啊，经过了什么样的法律程序？啊，最终呢，是否听取了老百姓的意见？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推，那么当然就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武汉的民众啊，是万人上街，其实还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先是跟政府沟通，打电话反复，但是官员说了，解决不了，因为是中央的。啊，老百姓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人多了，可能就可以解决了。那这样呢？当然呢，我想这个官员可能心里是不是他老爸在疫情期间也走了，老妈也走了，所以也有一团火。至于说武汉人为什么啊对这种风控、对这种疫情特别的愤怒，我等一下啊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个事件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啊，如果政府不退让，2月15号将有大规模，会甚至有百万人的上街，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还会引起全国的这种抗议的风潮，因为它不是针对武汉市的，是针对整个中国的，所以这个事呢，目前来说还没有终结。
嗯，所以说我听了武汉一位大妈的这个啊，在视频在这个电话里头跟政府人员抱怨了，说政府是强盗啊，没有契约精神啊。看样子从张杰博士的介绍来看呢，确确实实政府在这里面啊没有契约精神啊，他动了这个老百姓的那一部分钱，而且居然连商量都没有商量，他就把老百姓的钱啊给动了。所以那位大妈在那大骂啊，那么他动的时候呢，刚才张杰博士也介绍，就是说没有经过程序啊。那么最初的原因呢，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盘子啊，这里的钱不够了，所以导致他要改革。改革之后呢，又啊没有契约精神，又没有遵守一个程序啊，最终引发了这么一场这个抗议。那么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那么我们听听刘梦熊博士你怎么解读。嗯，
这个其实啊，一句话叫“黄台之瓜，何堪再折”。大家还记得吗？将近两年前，李克强总理在人大那个会议结束之后的记者招待会里头，去披露，在中国有6亿5000万人啊，每个月的收入啊，只是在这个2000块钱人民币以下。而且另外有数据表明，有2亿2000万人呢，每个月收入啊，只是在1000块甚至500块以下。因此，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呢，中国啊出现了那个企业倒闭潮，那个员工失业潮，外资撤离潮，村镇银行暴雷潮，那个政府的财税吸血潮。 这个民众反贫潮等等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疫情的风控，动车停工、停产、停业、停学啊，封城、封区、封路、封班，所以老百姓已经的生活啊，是苦不堪言。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所谓的医保的改革，改的结果却是把老百姓作为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带了出去，所以他们当然是很气了。而且从260多里头那个减少到83块，这里还不算，我看过他们的这个医保报销，说第一甲类药啊有这个1858种，医保呢是全部可以报销的，二乙类药呢有817种，那么就患者要自己负责10%到35%，然后第三听清楚啊，丙类药192455种，全部要自费啊，自付的，所以呢，甲类药加乙类药是2675种，但是需要全部自费的呢，丙种药啊，居然有192455种。是甲乙两类药总和的72倍，所以你叫老百姓情何以堪嘛？以前讲三个代表，好吧，共产党啊，第三个代表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但是你这个医改啊，就是损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武汉万人包围那个政府那个总部来抗议。这个是那个过去3年多啊，那个就中国啊亿万群众的这个生活啊那个水平下降啊，那个无数的中小那个微企业里头呢，在这个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进而提升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啊，让他们这些那个。中小那个微企业家很多就从资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变成了负资产阶级，所以现在的这个那些老人家啊，那个这个医保里头啊，本身因为家里的这个家庭成员啊，很多都加入了失业大军啊，以及这个房贷车贷啊，已经是这个无办法这个去负担，还有就是说。那个本身里头的老人的那个看病钱啦、小孩的学费钱啦、这个甚至是全家的吃饭钱啦，都成问题。在这个时候来讲呢，你再削减他那个医保里头从260多块削减到只有83块，那么就百上加斤嘛。所以就那个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受到了这个威胁，受到了侵犯，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果哥所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逼着发出最后的考声，所以这个就执政当局啊，要明了他现在这个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退休工人里头啊，就医保改革的抗议，但是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从那个就各个社会的矛盾了、啊、来一个陆续的爆发，集中的爆发呢，这是需要警惕的。
嗯，好，我们一会儿关注这个星火燎原的问题啊。那么我看到中国国内啊，网易上有一篇文章啊，叫钟先生的家啊，他这个文章讲这个事情的抗议，他怎么讲呢？他说为什么会调整政策呢？因为经济增长啊放缓了啊。他说医保基金的规模是有限的，口罩核酸花钱多了，剩下的自然就少了啊。那么这个医保基金钱少呢，财政钱少了，但是退休人员的啊这个支出呢又是刚性的，所以就出现了资金短缺啊。我们必须得认清一个大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医保金和退休金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事情呢，看样子并不只是武汉当地一个地方的问题，而 是武汉这一次的医保呢把这个问题给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刚才刘梦熊先生啊也在谈，就是说担心星火燎原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张杰博士，就是武汉民众啊这一次跟政府的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这种对峙，那么你觉得这种对峙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对，这个目前来说呢，就是无非两种结果。第一个是政府退让，就是说学广州，大家知道啊，不是在武汉啊、第一次爆发，其实最早是在广州，在去年的十二月份的时候，两次啊，这个职工退休职工上街啊抗议啊，然后在今年的1月13号的时候，广州又一次抗议，最后呢，广州市政府被迫做出退让，暂缓执行。那么武汉政府呢，当时啊，就是请了把这有一些抗议者请到了礼堂，因为政府跟那个市政府礼堂啊，仅仅是一条小路之隔。然后呢，每个人送盒饭，然后也承诺下午市长跟他们对话啊，同时呢，也表明就是说要暂缓啊，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就是说呢，这个政府啊，把这个问题暂缓一下。但是这个事情呢，啊，也会让啊武汉的民众，甚至让全国的人，就像白纸革命一样，更加的鼓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退让啊，也就是啊我们习主席的啊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一种姿态。这样呢，肯定就会引起更大的反抗。他们已经定好了，在2月15号，如果政府不退让，那么举行啊，所有的退休职工都去，大约多少人呢？接近有200万，啊，并且不是武汉的事，因为这是针对的全国，甚至就会引起各种方面的这种啊这种对抗。当然了，中国政府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我退让呢，但是我把那个货币多印一点，结果呢，通货膨胀啊，这个货币贬值啊，这个也是一种办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在背后无解。原因是什么？政府没钱了。大家不要仅仅说3年疫情啊，好像核酸把钱都掏空了，不是。其实200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在走下坡。中国的结构性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刘梦熊先生所说，要回到邓小平时代，但是事实上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那种改革是走不下去的。所以目前的问题是老百姓有没有退路啊，都没钱了，生活并且3年的风控已经折腾，特别就是这次一改叫缺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针对老百姓的，你把那个疫情放开，让啊多少万？我有个朋友统计，中国死了1000万人，啊，当然我没有具体核实。所以你这种做法，又从医疗、从这些弱势群体里面去刀锋向内对他们进行啊抢夺，我觉得这个共产党真是一个缺德的政党。
所以说这个大的背景呢是啊老百姓缺钱啊，政府也缺钱，然后呢啊这个政府呢就到这批老人的口袋里头去抢钱啊，最后我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批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府实在是很缺德啊，这种批评并不只是张杰博士这么谈。那么刘梦熊啊博士，我想请问你是经济专家，就是说啊这个一场透过武汉医改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社会危机啊，经济危机，你担心它有星火燎原的问题？因为现在从现在来看呢，张杰博士介绍来看呢，当地的政府也就是说暂缓，那么可能武汉啊秉承上级的意思在推行这个改革，现在遇到障碍了啊，老百姓看见上街抗议了，那么要向上面汇报，但是呢有可能面临一个当局不动摇不妥协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政治危机呢？甚至引发一场类似那种白纸革命那样的一个危机呢？刘梦熊先生，
我觉得你讲了武汉的那个退休工人就医改问题上包围这个市政府抗议啊，那个医改所展示出来的矛盾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事实上来讲呢，在改革开放那个40多年来，由于只搞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制衡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呢，就形成了这个社会里头啊两极的分化非常严重。中国的广大民众并没有免费医疗，但是有免费医疗，那就是说850万的现在的以及退休的那些公务员、那些高官，他们倒是长年累月的享受来讲呢，免费医疗啊，那个是好的，尤其是那些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啊，包含厅局级在内，他们每年里头啊所花的那个疗养费啊、医疗费啊、营养费啊，那个等等等等那些呢，就是说以百万人民币来计算的，所以来讲呢，就老百姓看到这种的极端的不平等，就所以就发出了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这样的一种那个一个呐喊，尤其是来讲呢，造成今天中国的这个政府啊财政那个空虚有很深刻的原因，除了搞什么一带一路啊，那个这个就对俄罗斯大手大脚，对伊朗大手大脚来讲呢，这个数千亿美元这样那个浪折出去啊，那个上万亿的对外投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外来讲呢，你过去之所以中国能够振兴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啊，就全靠民营企业占了国民经济的50%的税收，60%的 GDP, 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啊承载，90%的新增企业。但是你在过去这些年来啊，意识形态里头叫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长论啊，然后来讲呢，在这个政策上来讲啊，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在这个法律上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啊，一直到这个对这个国有这个银行对这些私营企业啊贷款歧视性的限制、高门槛、苛刻的条件，好了，到头来加上3年的这个风控啊，打断他们的产业链、供应链，让他们很多这些那个私营企业家发出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那个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结果呢，失去了投资的一个意愿，都发出了
好了。刘梦雄先生，那个你留点时间。刘先生留点时间，我给我们的那个观众啊，这个评语啊，我评论我点评那个念两个啊。第一个是 H 张，他说毛时代的乌托邦远景呢，大跃进玩到大地方，饿死了数千万人，总加速师现在又把中国经济玩回毛时代了啊 ，Crazy Y 啊，这帮人可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曾经跟着太祖皇帝闹革命的，太祖皇帝一花精神，这帮人就发神经，居然敢惹他们啊。那么这个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能够多练了啊。那么今天呢，这个节目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